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们要进入下一段内容六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个内容哈，是在57页的角注32。57页角注三十二，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里面的一段内容啊。好，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说明，三十二缘起法的意义了啊。那缘起是什么呢？缘起法跟缘起有没有一样？大家去想一想，有时候他可能缘起这样的一个现象，或是不是因缘而起的东西啊？大家因为这个语词在翻译的时候，牵涉到从梵语或是印度的语言转换到汉语，他们两边的语言他习惯的使用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在做这种转换的时候，有时候翻译家他会补一个字在里面，因为缘起是什么不知道，缘起法比较清楚一点。那他其实缘起他就是一个动作性的名词，但是可能我们一般人不太习惯，他也是一个法，一个这个世间存在的一个事实的现象，事实的现象。好，那这边是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我们刚才谈过了，那佛只不过发现这个见是现，它古代就是通假字，发见发现，或是现证的缘起，那又方便的教导佛弟子而已，所以他说缘起是法的又一内容。法是什么呢？这边可能指的比较是一种真理的一个含义了齁。法它有种种的一个内涵，它有时候是指的一种现象，一切存在的现象齁。或者指的是佛的教法，或者是指的一种真理齁。那大家再试着去看揣摩一下这边导师要表达什么，缘起就是法的又一内容，所以经中多方面表示缘起的意义，所以法的又一内容，那又是以这个法住，这一些语词来描述，基本上就是在描述一个比较是真理的一个层次，如法住是说缘起是确立而不可改易的，这个住有安住的意思。法界呢，缘起是一切的因性，一切就是一因带缘的升起，一切法的存在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性，缘起是法性，法性这个 Dharmata，法性什么概念呢？它是不是人去造作出来的，是自然，这个自然导师这边后面又用一个客观性，就是你没有去对它做什么，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生，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了，不是自己让自己如何如何，自己如何，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是自然如此的。法定呢，缘起是怎么样？是决定的，各自安立而不会乱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所做的这一种，也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因果这样的一个教学了，有些人会觉得说因果好像不是那么的必然，他就说，有些人他就做坏事，但是他就没有 受到惩罚或是逍遥了，因为其实缘起呢，它是一个复杂的一种因到果的一个成熟过程，什么概念呢？今天一个果要成熟，有好几个因都在等待它的因缘，谁成熟就看这个条件，现在的因缘对哪一个因有利，它就成熟的。所以这个果它有对应的一个因，而不是说它所做的坏事不会有，我只是说现在的一个环境条件不利于这一个恶因结果而已。所以它确实是不乱的，是决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缘起或是因果的概念呢，我们会比较以一种小心的方式，要不然会落入一种机械性的，就是你这样做就是怎么样，但是很多现象我们在我们看出在观察的时候好像又不如此，所以我们其实缘起因到果它的一个要结果，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竞争因的一个状况，到底哪一个因会成熟结成果，那受这个条件的决定的成分很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是佛教所强调，虽然我们讲有这个业的一个观念，所以有业它不是宿命论，只是说我们要对过去的一个所作所为要负责，不能去逃避，但是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果，我们这一生所的一个所创造出来的条件会有所影响，懂意思啊，就是说若我们以这个创造好的一个感得善的因善乐果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就能够招感比较多的一个乐果，那我们避免这种恶果的因成熟，那我们就不比较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可以少一些受到恶果的一个阻碍或是困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教经常在拜忏的原因，拜忏不是去消业，它只是让身心创造出一种比较清净的状态，然后能够这个恶业若是重的就是轻受，因为我们加这个水，这个中阿含有一个盐浴经嘛，阿含经有一个盐浴经，就是我们的业就像盐巴，那如果要让这个盐巴放在一杯水里面，它会很咸，那个咸味代表苦果，如果我们加更多的水，这水就不会那么的咸，它代表这个水代表是善业，所以它可以这个清受的，所以这个缘起它是不乱的，那只是说哪一个因缘会成熟，那要看当时的条件，好，那地呢就是如实不颠倒，地就是真实、不颠倒的，那如呢什么概念呢，缘起是如此如此而不变异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有点总和前面的一些这种确定的一些情况，就是如此如此，它不会变异的，不会这个因呢，本来应该是结这个果，就结成另外一个果，不会，它就是如此了哈，它有一种。这个是有点难表达，就如此如此，就是那样、就像那样，好，这一切都表示缘起什么如实性，也就是法真理的一个相状或是特质，好，所以这边的法的比较是在作为真理那样的一个含义在使用了，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58页，导师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说明 这一个缘起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道理，导师归纳出六项，第六项在第58页啊。那58页导师这边说，世尊的教说依缘起中道而开显啊。那这缘起中道的开显里面呢，在修学上它是有先后性的啊，因果嘛，缘起就是在谈因果的一个关系，嗯。好，那这里面导师还看出一点，就是这种修道的一个前因后果哦，先后性。这个先后性就是必然是这个在先，另外一个在后哦，它也有必然性。那这个先后性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老师这边谈到，先知缘起，次得涅槃。先知缘起，次得涅槃啊！所以在经里面，这个世尊就对这个来，有一位这个外道来出家的，叫做虚生啊。或是有些经论翻成虚师摩啊，那佛就对他讲：“不问汝知不知啊，因为他要问说，什么是？忘记他的问题了，因为他看到一些阿罗汉呢，跟他讲说：‘我身已经翻很一粒了啊。’但他就觉得，你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像阿罗汉哈，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无色禅、五神通？”这一些阿罗汉都说：“没有，没有，我们都没有这一些。”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哈，阿罗汉不是应该都至少要有初禅或是怎么样嘛哈？那这些阿罗汉就说：“哦，我们是会解脱阿罗汉啊，所以没有你讲的那一些啊。”那他就跑去问佛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哈。那佛就跟他讲：“不管你知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哈，你要先知道法住，才能够啊这个次得涅槃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开示啊。好，那法住指是什么？你要先得法住的一个智慧啊，法住之是什么？正知缘起因果的安住不乱啊，这是法住嘛哈。能知缘起啊，然后无明我见为上首的见烦恼被吹破了啊，也就是这个法住之能够吹破这个见所断的烦恼啊，这边。还有这个贪嗔等爱烦恼，也渐渐的除灭啊，心无所取，也就是慢慢的也会除灭了啊。有透过这个法住持，它不是一下子，它可以断这一个见烦恼啊，那也可以渐渐的除灭贪嗔等爱烦恼啊，然后心无所取，无所着，无所住。能契入涅槃得解脱自在，所以法住智可以契入涅槃得解脱自在了哈。这是经里面所说的，经里面佛为这个来道法的这一个虚生说什么是法住智啊，佛就为他说这一个缘起的流转啊，有无明就有行啊，有生就有老死啊。那就有存大苦聚，那没有这个无明就没有行啊，无明灭者行灭啊，行灭者事灭，就是此灭故彼灭，所以流转门跟还灭门开示完之后呢，在《暗经》的这一部经里面就说，虚生这个见法得法。得法眼镜，大概有这样的经文，得出果嘛，啊、哦，好，那后面又开示了一小段内容，反正佛没有告诉他什么叫涅槃智，他只问 因为虚生只问什么是涅槃，法住智嘛，所以佛就的回答就只有跟法住智有关系哈。那经的最后有谈到虚生它漏尽了哈，漏尽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漏尽就是阿罗汉的概念哈，完全断除了烦恼哈。好，所以导师这边依着虚生经所说哈，那法住智他可以这个无所住弃入涅槃得解脱自在，依着法住智就能够办得到了、哦、嗯，好，那在这边导师在最后一行他说误入的次第部派间的一说几多、哦、在这个58页瓜阿拉伯书是瓜胡六这一段、哦、那这只是依阿含经的这个教导、哦、略作条理而已、哦、略作条理而已、嗯、好，所以导师就是发现这个般若经里面有很重要的术语都出自于缘起经，所以导师在这边把缘起经的这一部经里面所看到的重要的修行上的含义呢，在这边做一个简介。接着下来，简介里面，当然导师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简介，但重点是关于法界这一部分的一个内涵。接下来导师要谈大圣里面的这一个法界的意义了。有时候导师在谈一个概念呢，他觉得单独谈这个概念太干了，他干脆全部都讲。那讲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诶，好像蛮多东西，那个重心就可能会被模糊掉。但我们这个是这样子的，各取所需了。有些人可能做不到重点，至少还知道修行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有些就注意这个重点，注意到这边奇怪，怎么都被一大堆的这一个的导师的相关的解说，有时候会被埋没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稍微这一个厘清这一个脉络，这边导师主要的一个和重点在哪里哈？在讲法界这一个语词哈。在这里面要表达的概念，所以法界这边里面表达是一个音译，一指音、哦、而且是跟缘起有关系，所以这整个段落大家把握这几个重点。那其他的其实如果不是那么的介意的话，其实对我们修行都有很大的启发，但是可能对脉络来讲它不一定有很紧密的一个关联、哦、所以大家只要把握到这里面所谈的法界是音译，这样就可以了、哦、好，再来进入到初期大乘佛教中法界的意义了、哦、那这一段导师一开始就提到、哦、初期大乘兴起在修正的方法上与阿含经的这一个教说呢是有些不同的、哦、虽然导师这边讲有些不同、哦、但其实那个不同有一点就是完全翻盘的了、哦、因为后面我们会谈到按经观无常，对不对、哦、无常就生灭嘛，对不对？那大圣经教我们怎么观无常，观不生不灭即是无常。有点把那无常的这一个概念把它做180度的一个翻转。无常就是生灭嘛，对不对？就是生灭的一个同义。诶，大圣他这边说你要观不生不灭才是观无常。意思就是说这生灭只是一个现象，你要透过现象背后去体悟到那一个一切法虚妄性，然后破除执着之后所体验到那种不生不灭的境界，这是般若经要讲的、哦、就是观无常你要观到里面去、哦、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哦、阿含经它比较是一种一步一步来，就是这个语词 它就是表达这一个概念或是现象而已啊。但是呢，般若经的教学通常就是，它是建议在阿含经或是部派佛教的一些修学的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偏差的一个情况啊。他说你要从这边看到里面去，而不是停留在这表层而已。所以为什么不生？观不生不灭，即是观无常，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阿含经它是透过生灭的啊，一步一步来。但是大圣经是怎么样？直视生死与涅槃不二。我们说生死就是杂染的这一种相续流转嘛，对不对？那涅槃是什么？就是杂染相续流转的一个止息嘛，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或是概念。你在大圣里面，他就跟你讲，这两个是一样的，不二，就是它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他当然他有他的一个立论的一个角度跟基础，这就是这个般若经困扰人，对某些人觉得很困扰。也是很迷人，有些人一看到他就觉得，哎呀，对，就是这样子。问他说对什么，讲不出来，因为太深奥了，怎么讲？一切法本不生，明明就在生啊，因为他已经是一种体悟的境界了啦，你还真的讲出来，那表示他根本就那个门都还没有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测试一下，那是什么？讲不出来，应该有那么一点味道了哈。你真的是讲出来，我们就觉得你可能还没有入门啊，还没有入门，好，所以大圣是指是什么？生死与涅槃不二的哈。生死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啊。涅槃也没有实性，涅槃是建立在什么？生死止息这一件事情上面，你离开这个生死，你也找不到一个名为涅槃的法。这个是大乘佛教他在强调的一个止观的教学。那他当然有对治义啊，对是声闻佛教他们在这个观行教学，或者在对一切法的这一种分门别类的教学讲得很实在啊，但是这种实在的东西就是执着的一个根源，大家懂意思吗？因为这个般若经或中观的教学，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在破除声闻佛教在这个止观教学上出现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偏差啦啊，因为。如以这个说一切有部，他说一切法都有它的一个体性，这个体都出来了啊。那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就说，这个三世实有啊，法体恒存。这个法灭了之后呢，它还有个体存在的。哎，这个东西就在般若经的这个修行人。听起来就觉得怪怪的了，所以般若经的一个教学有蛮大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层面呢，是要对峙这样的一种教学，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时空背景，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圣经对这个声闻佛教的一些教学有一些这一种很尖锐的哈。的这一些所谓的破斥啊，它主要是针对他们偏颇的部分，而不是针对正确的一个部分啊。好，所以生死与涅槃不二的另外一个语词啊，或是相关联的语词，就是什么？一切法本不生啊，或是一切法本来即净啊。好。那这边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些修行的观念，为什么明明诸法就是生灭啊？那为什么这些 修般若经的人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生呢？哦，那这个要继续往下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嗯，好，首先我们看般若法门它的一个主要的教学啊，导师这边谈到原始般若经啊，般若经里面呢，现存的般若经有称为小品的般若经啊，还有古代称为大品的，就是大智度论注解的，大概25,000诵上下的啊，它可能有18,000、22,000跟25,000这样长度的般若经啊，这个叫做导师的一个空师探究或是初级大圣，有时候用中本或是中品，我用中本啊，中本什么概念？就是长度是中等的啊，那下本是什么？长度比较短的，大概8,000诵上下的。那上本是什么概念？就是10,000诵，非常的长，就是玄奘大师有译了一部600卷的大般若经的初会，它总共有16会，初会就有400卷，一会而已，那号称100,000诵，确实在现在有梵文本也被挖到，它确实这个诵不是记诵体，只是说32个音节，它就就记一个单位叫做诵，哦，因为一个记诵就是有32个音节。但是般若经，它是一个散文的一个形式，但是在安立这一个名称的时候，都是安立什么多少诵多少诵般若经，哦，那这个诵是它的这个经文的长度。看有多少个32个音节这样的单位啊，所以100,000诵就是32音节乘以100,000啊，很大。一个音节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梵字啊，一个梵文的一个字啊，它一个字就是一个子音再加一个母音，这样它就是一个音节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好，那原始般若呢？没有单独成一部经，但是导师认为在所谓的下本般若经的初品里面的教学跟其他后面的几品的教学风格上有所不同，那他认为这个初品前面几品这的一些教学是属于原始般若的啊的一个内涵，这教学内涵。好，那所以原始般若这边指的就是小品般若经的大概是初品这一个地方，哦，在初品里面讲到一切的执着，一切的分别想念都与般若不相应。为什么呢？这边执着我们可以理解了，哦，一切的分别想念呢，它其实就是执着的另外一个语词，就是不正确的分别跟想念，哦，所以在般若经的分别呢，基本上它已经有一个 connotation， 就是不正分别，也就是执着的另外一个语词，哦，所以这一些都跟般若不相应，所以与分别想念对应的这个语言文字也是虚妄而不可得，所以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关系而了解到，因为语言文字是依着这一个心的一个分别来的嘛，哦，所以它的根源都虚妄不可得，更何况是它所开展出来的这一些形式语言文字也是不可得，哦，所以呢就开示出一个教学的一个进路，叫做但明无实，哦，一切的世间的存在啊，哦，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呢，都只是一种虚妄的这种名而已，没有一点真实，哦，所以从这种但明只是一种 名而已。那这边的名呢，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对应到前面的语言文字，但是呢，它的内涵包含一切的一种施设的缘起，一因带缘而存在的这一些法，就不只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一带而有，都是一带而有，这个语言是要指涉这一个法，那也是一带的一种大家的一种约定俗成，你在别的一个地区它就不这么施设了，都是相依相带的。所以语言文字呢，它就是要表达一种施设的概念而已。那大家不要去联想般若经里面的三假，三假里面有名假、受假、法假嘛。那名假就是只是名称而已，那受假就是一种复合物，它也是不真实，你可以去分析它了嘛。法假那在导师的一个解说里面，相当于我们现在科学里面那个基本粒子，它也没有决定性，它会变化，大家知道吗？它一撞它又跑出更小的东西出来，那些东西有时候你看得到它，有时候你还看不到它，那就是所谓的高能物理的一种实验，所以没有一个这种固定不变性，纵使是设法也是如此，你一撞还可以撞出更小的，但是更小的东西在这个云雾室里面跑一跑不见了，变成能量去了等等之类的，所以没有实性，实性就是固定性，不变性，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都是一种施设的一种因缘条件合的。所以这边的但名无实，这个名呢，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语言文字，那它的实质的内涵涵盖所有一切一因带缘的一切的存在，所以说什么叫做但名无实，一切观一切法呢，都是一因带缘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真实有的一个可执着的一个对象。好，于一切无所取着，就能够植入一切法无生。我们为什么会心有烦恼的动荡？因为有执着，所以当我们的一种直观的一个观察，一切法都是无实的，执着就没有一个着的着力点，那没有一个着力点，就能够去这一个消融这样的一个执着，然后体悟到一切法不生不灭的这一种所谓的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但基本上所谓的直观一切，直入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从一切法但名无实下手，去观一切法如幻如化，虚妄不实，然后破除这个取着，然后悟入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的一个体验。好，那这个是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还没有讲到这个法界。但是到了大品就是在导师所说的这个上中下长中短三类的般若经里面的这个长度是中间的，虽然它叫大品了，大品好像，但是因为又有一个十万颂的，所以它这个大品是古代在还没有看到玄奘大师的这个四百卷的时候所安立的一个名称，虽然名为大品，但是它的长度是中间的。般若经有三类嘛，短中跟长，大品是属于中间长度的这一类。那在大品般若经里面综合了 三个语词、哦、如法界跟实际这三个为一组，经常这三个都一起出现的、哦、那这三个呢被解说为什么涅槃的译名、哦、那就导师就引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内容，他说深奥处者空是其意、哦、深奥处好，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染离即灭如法性实际涅槃。这段话什么意思？同义语、哦、这所有都跟最后的这个涅槃是同义语、哦、须菩提，如是等法是为深奥义，那就是涅槃是甚深的、哦、好，所以导师举的这一段经文要表达的就是法界，特别是法界这一个字、哦、我们虽然导师讲了很多东西，但我们要聚焦、哦、这边我们重点在法界。大家想一想，前面阿含经里面法界是在描述什么？缘起，对不对？是缘起的一个特质啊，缘起这样的一个世间的一个现象啊的一个特性，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啊，这是类似法住啊。那法界呢，就是这种因果的一个必然性啊，因果的必然性。那它描述的是缘起，但是到了般若经。它是作为涅槃的译名的、哦、好，所以大家就注意到这个教学的重心或是描述的对象有一个转移、哦、我们看到59页。好，这边导师就主要就根据上面那一段经文再做一个说明、哦、这边导师说般若经所说的最深奥者呢，它指的意涵就是圣意，圣意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好，那真如法界与空还有无生即灭涅槃是同一内容而不同语词的一个描述，可见般若经是以真如法界等表示涅槃，而这也就是一切法性、哦、好，那这个一切法性法界就是一切法的一个特质通性、哦、大家再回忆一下，前面不是说这一个界是什么类义，对不对？对他来讲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对同类的来讲是什么概念呢？通遍的一个特质、哦、但导师说在阿含经的教学里面还没有遍一切法、哦、但是在这边的法界呢，他就遍一切法、哦、所以从般若经开始，这个法界的这一种类义啊，或是通性呢，就开始应用到一切法，就是一种一个开始了一切法的一个特性、哦、但是在文殊法门呢，它这个法界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在般若经的法界呢，是存在于一一法身上的一个真理。真理不离一切法，真理由一切法中所显，也类似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不对、哦、他们是不能离的，你离开一切法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理由一切法中所显、哦、所以这个法界呢，就是法的一个通遍的体性，就是真理或是真如等等。好，到了文殊法门，法界它又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面向的一个描述了、哦、 我们先讲他的一个譬喻了，因为我们时间到，我们今天要停到这边。文殊法门的法界什么概念呢？它像是一个大海水的一个概念啊，一切法，一切的河流流到海水，所有差异性都不见了，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导师在书里面有说，这个文殊法门是什么？叫做一种相法门啊，这有一。现在目前，没有找到，就是一种相法门了、啊、哦，嗯，52页是吗？啊，62页，对，大一啊、哦，一种相法门，嗯，古人称为一种相法门啊、哦，好。我们先停留到这边，所以文殊法呢，法门的法界呢，它是一切法道一法界当中呢，没有差异性啊、哦，一切法的差异性不复存在啊、哦。那这边法界其实指的是一种体验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存在于法的意义的一个真相。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两种的一个差别性嘛？哦，这个文殊法门所讲的法界，它是一种体验真理的一个状态，它所描述出来的一种法无差别性，就是一切法不能安立这样的概念。哦，是在圣义的一个层次。那这个真如实际法界般若经的描述是在一个比较是在现象界里面要指出一切法共通的一个通性，你误入这个通性才能够这一个体悟到这一个所谓的不生不灭的法界，所以导师说是一种向上的体悟，如的教学是一种从现象界的一个观察里面器物到这一个，或是从世俗的一个层次呢，器入到这一个圣意的层次啊。那文殊法门的一个教学是从圣意的体悟呢，来告诉你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跟我们理解的世间又不一样，因为那是圣意的一个境界所体验到了一个世间，一切法没有差别性啊、哦。好，那看大家已经开始有一点困惑。好，我们今天停到这边，大家回去再往后先预习啊、哦。那如果有前面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下星期再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回顾。那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就可以把导师第二节的内容可以做比较清晰的一个掌握跟理解。好，我们最后回向。